你有想
讲经
好，那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这是我第二次，不是，我觉得这，说分享其实有很多次，包括在我们自己的教会中，因为我们教会一般，牧师或者是讲到的弟兄讲完以后，都会有一个大家分享，针对今天的这个讲道有什么看见，或者是有什么光亮，大家彼此来交通。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也都凭着感动会经常上去说。但是呢，像这样，我觉得是一个很正式的场合来。在弟兄姊妹面前来做见证和分享，这是我第二次。我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呢？我第一次是在阳门教会成立，就是我们阳门基督教会第一次成立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呢，在成立那个主日之前，弟兄姊妹们也在一起，有一个分工，就是大家谁服侍这个，谁服侍那个。那其中呢，就把一个做见证的这个服侍就交给了我，说张静姊妹，你就去上去做见证。那那一次呢，其实是有提前一个多星期告诉我，我是要有这项服饰。那我呢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在想说，我这次要做见证，我不想提前预备。我想什么呢？我不想靠人自己来预备啊，因为要预备我会想，我要分享这件事，我要分享那件事。因为神在我们身上那个让我们感恩的事情，其实真的是数不胜数。但是我想，我不想做这样的准备，我想让圣灵来带领我，让在那一天的时候，我是靠着圣灵的感动，说出圣灵想让我说的那些话。所以我就在等，那个多星期里面我就在等，我说神你想让我说什么，我等着，我不想去靠我的人脑去思考，我就在等。一天过去了，不知道说什么，第二天，第三天，哇，还剩下最后一天的时候，我说我到底分享什么？我说我要自己准备，我早都知道自己能说什么了。我说可是现在我等你，等了半天我也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但是我相信他，所以我那天晚上我就无意中翻开了一首诗歌，就在 YouTube 上就听。那首诗歌是我第一次听，我现在还记得清楚，因为我一直很喜欢那首诗歌。那首诗歌叫《不变的应许》。当我听到那首诗歌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等到了，因为。我虽然还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但是圣灵感动我的眼泪就一直往下流。然后我就看到我的成长，当然我在阳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包括神在那里为我预备的一切，都是我生命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就看到了自己的成长，我看到了神他那个莫大的那个恩典在我身上，他是怎样的信实，他是怎样的带领我们。因为我们真的不配，但是我们知道他是真神，我们愿意渴求他，我们愿意跟随他。其实我们仅仅只有一个心智而已，但是神他从来他应许了什么，他就会成就什么。所以那天早晨在大家面前，我就做了一个这样的见证。什么见证？就是毫无准备的见证，凭着圣灵的感动。那今天呢，很有幸站在咱们的弟兄姊妹面前，我一样，我也其实在跟自己说，我也不要准备，我就让圣灵带领我。我相信我最近一直在想，其实我跟张斌我们都很不配，就像他说的，就是我们没有经历那种就是很大的神迹啊，没有说被医治啊，被翻转。其实我们一直都是很普通的弟兄姊妹，而且我们虽然爱主，但是我们是否真的是想像主期待我们的那样，就是尽心竭力吗？其实我觉得我们做的远远不够。但是我想，既然神借着王炳牧师的感动，能够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和大家分享，我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虽然是那个不配的瓦罐，但是甭管我们的外表有多不配，我们里面每一个信他的弟兄姊妹的里面都有那个至宝，就是在我们的基督耶稣。所以我们今天来虽然看着的是不配的瓦罐，但是我们分享的是我们心里的那个至宝，就是耶稣，在主耶稣对我们的那个救恩，他带领我们成长的这个道路。那我想跟大家分享呢，也是我几个经历神的一个感动。其实我很感恩，因为神借着我们哥哥嫂子先移民到这边，也是借着教会弟兄姊妹的帮助，把他们带到教会里面去，让他们认识神以后，他们就有回来给我们传福音。所以我们虽然那时候还不认识神，但是我就记得那时候神就借着一些事情开始让我们认识他。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俩也办完移民了，也要已经决定了要从 国内搬到这边来。那这个我们都知道，这是人生的大事啊，这个是整个一个改变。那我嫂子就跟我说说，静静，你虽然还没有信神，但是呢我要告诉你，你要祷告。他是告诉我说，你先要祷告吧，你虽然还没有认识他，但是我们的神他自然在哪个人上都会有怜悯。你祷告，因为你这些事太重要了，你每一件事都很重要，所以你要交给神，让他来帮你做。那我呢就想，我虽然不认识他，但是我们俩其实以前也知道肯定有那个能力比你要大的神。那我们从来以前小的时候其实也有祷告，只是不知道向谁祷告啊，谁可能都行。有时候我以前记得小时候看见一座山觉得像仙女，我也向她祷告啊。对，真的是因为我们家鸡从楼上飞下去了，我觉得我妈要着急要打我，所以我向她也祷告，你知道吗？
她从小不是在天津啊，她从小是在贵州，
是在贵州，
所以她有山看。
对，所以我就想，那我想，那既然我嫂子告诉我有一个神他叫耶和华神，那有一个救主是耶稣，他们是三位一体的神，他说让我向他祷告，那我好，我以前不知道向谁祷告，那我嫂子告诉我向他祷告，那我就向他祷告。然后呢就其中有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要把国内的房子在我们走之前要卖掉。为什么呢？因为出远门我们要有钱，那房子在当时就是一个资产了嘛，那我们就要把它处理掉。然后我嫂子说，静静，这个事很大，你要祷告，因为这个时间很紧迫，我们必须要走之前把房子处理掉。然后我嫂子说，你甚至卖多少钱都可以祷告。那时我嫂子也信主时间不长，所以她会搞卖多少钱都能祷告。那于是我就开始晚上天天祷告，我说神啊，你呀、啊，虽然我不认识你啊，我说但是我嫂子说让我向你祷告，我就向你祷告，我就这样说，我说你呀、啊，帮我把房子赶紧卖掉，找一个好的买主，我说你最好让我能卖多少多少钱，我还说个数字出来，你知道吗？然后祷告了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个月过去了，这事就离我们走又少了一个月嘛。我嫂子还在那边很紧张，她老问我，静静，房子有人看吗？我说嫂子没有呢。我其实第二句话我就没说出来，你这神到底灵不灵，你知道吗？
其实还是有人看，只是
没有，就是不是因为价格不好，第二没有人特别对这房子感兴趣，都是好像是来看一看。然后我嫂子说，嗯，别着急，继续祷告。好，那我就继续祷告，每天还照着那样祷告。然后又过了半个多月，又快一个月的时候，嫂子问，静静，有人买吗？我说嫂子没人买，我说到底这个祷告管用不管用，我就问他了。我嫂子其实他也不知道说什么，但他说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我信的这个神，我们信的这个神，他不会误事，继续祷告。我说好，那我继续祷，既然不会误事嘛，对不对？那我就相信，好，继续祷告。哎，我觉得很感谢神，神在我经历，在我的生命中，他给了我一个恩赐，就是我能听到他的声音，很感恩。其实我那时候不认识他啊，我就晚上我印象特别深，他坐在我旁边，然后我就坐在那祷告，就刚一想开口，还照着我那个老话去说的时候，我就突然听见一个声音，我很难描述这个声音什么，很温柔，小小小小的声音，温柔的声音对我说，你知道吗？他就说，你知道吗？你这样的祷告不是他所喜悦的。我当时我就吓了一跳，哎，这个声音从哪儿来呢？怎么还不是他所喜悦的呢？我当时想，这个他是谁呢？哦，我后来想了，这个他就是应该是我祷告向他发出的那个神，对不对？那他就告诉我说，你这样的祷告不是他所喜悦的。然后我就心里就在说，我说那怎样的祷告是他所喜悦的呢？我就开始跟这个声音在回应，然后那个声音就说，打开你的心，把你心里的话说给他听。我这是很真实的，我觉得我到现在我觉得我很蒙福的，就这一点，就是我当我静下心来向神祷告时，我是听得见他的声音的。所以他就说嘛，打开心，把你心里的话说出来的时候，我就长舒了一口气，我就扔掉了，我说神啊，你要帮我卖掉房子，卖多少钱多少钱，我就开始说，我就开始跟他说话了，我说我虽然不认识你，但是我真的想跟你说说，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想卖掉这个房子吗？我就开始说，我说第一，我说其实不是我想卖掉这个房子，我说因为这个房子有我们一家人在这里面，尤其是孩子从出生到成长，有我们一家人美好的记忆，我舍不得卖掉这个房子，因为这个房子里面有幸福的回忆。我说那我之所以想卖掉房子，是因为我要走了，我要出远门了。过去有句老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那母亲担忧的什么？无非是我们到这边生活的好坏，我们是否有在这边一切都要重新开始的时候，是否有经济来源，有这些经济的支持。那我就跟神说，我说 我卖掉这个房子以后我就有钱了。我说我带着这些钱出去的时候，不是让我自己放心，因为其实我们都很年轻，我们没有这么多的挂虑了。我说是让我们的父母们放心，他们知道我们有钱，他知道我们出去不是困难，至少有一段时间是可以的，慢慢来的。我说这是第一个。我说第二个，我说神儿，我说我们已经都走了，我们对父母已经没法尽我们自己的孝心，帮助不了他们。我说如果这个房子没有卖掉，那总要有人来打理它，要不就出租，要不就接着卖。我说这一些都给老人找了很大的负担。我说我们已经做了，已经其实从心来说挺觉得亏欠老人的。我说我们不想再把任何的事情多留给他们一点点。我说所以我说特别想把这房子就卖掉，在我们走之前。然后我就又长舒了一口气，我说其实神啊，我说你呀，不要想着我说卖多少钱的事情了。我说你既然让我说心里话，我就说。我说其实这个房子多卖一点少卖一点我不在乎。我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让一个像我们一样爱这个房子的人能够来买这个房子。我说因为我不想把我的房子就是扔掉，就像一个东西扔掉，是那里有记忆呀。我说如果有一家人他爱这个房子，也能在这边留下我们这些美好的记忆，他们在这里有更美好的记忆。我说这是我特别希望的事情。我自己说完这些话，然后我就记着嫂子说的，你最后要说啊，你必须要说奉基督耶稣的名祷告阿门，这就很重要。然后我就说完了。我一说完，我就当时马上知道他听见了，就是这个确信他听见了，然后我心里有莫大的平安。我那一次是真的在祷告里经历了神，其实还是我没有认识他的时候，但是神他就给了我这样的恩典。我知道他听见了，所以我为什么说他听见，因为转天他早晨起来我就跟他说了，我就马上把我的这个昨天祷告的整个这个经历就跟我的先生分享了。我说我经历了一个很特别的祷告，有一个声音对我说话，他让我怎样去祷告。我说我告诉他，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我告诉你啊，我说这个神啊，他如果帮我成就了这件事情，我将来一定要信他。我说因为他不只光是成就事情的人神，他是造就人的神。为什么？因为他在让我打开心对他说话的过程中，我开始了解我自己的心意。因为我们其实作为人，我们有的时候不了解自己的心意，其实神比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心意。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匆匆忙忙的生活中，我们其实忘记了我们的初心，忘记了神想让我们成为的那个人。我们都是照着需要，照着忙碌去处理我们自己，处理我们周围的关系。其实当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在神的心目中我们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借着那次祷告，我知道了其实我对这个房子，对待我的家人是个怎样的感情。所以一个星期以后来了这样的一家人。什么一家人呢？一家老少。一进我们家房子的中厅，他其他屋子他都没看啊，他就站在中厅里面，他就抓住他丈夫的手说，这个房子就是我想要的。然后当时我就这样摇头说，哎，难道祷告成真了吗？我就说真的是，结果真的就照着神说的，我们少卖了几万块钱，但是这一家人喜爱那个房子的程度，让我把这个房子交给他以后心里特别的高兴，因为我们知道他会很好的对待这个房子。那我们家人也特别高兴，后来我妈把我这个钱都存上了，也做了理财，生了很多的利息，以至于我们到这边过了几年也能够买到房子。所以全部都是神的恩典，很感谢神。而且在那次以后，我就真的我是在等待一个时间，就是这位让我知道他是不仅成就事也是造就人的神来呼召我能够进来。那我很感动，就是我们其实来了才一个星期，一个真理堂很小的一个福音布道会，没有多少个人，但是神就是在那一天，我们俩还不坐在一起，我坐在前他坐在后头，我们俩也没有互相对视，也没有说哎现在要不要决志信呐、啊，没有这种商量。但是那天信息的主题就是天上的父，因为是父亲节，然后就讲天上的父。那一天我觉得我跟我的先生确实都很感动，因为牧师在讲信息的时候我的眼泪就不住地往下流。所以牧师呼召的时候我是没有想到他了，我是直接就站起来，后来我听人家说他也站起来了，他一直也没有看我站起来。然后我特别感动的是，就是我的嫂子那一天他在外面忙着服侍，所以他并没有在那个 布道会的那个座上坐着，所以他不知道我们俩其实绝志了。但是呢，就是当我走出来，哎，从那个讲堂屋里走出来的时候，另外一个姊妹就看见我嫂子，当时她手里正端着一个盆，然后就跟她说：“谢宁，谢宁，你知道你弟弟和弟妹他们信主了。”哎呀，我嫂子就流泪了。那时候我不太理解她为什么会流泪，但是现在我懂了，因为现在凡是有弟兄姊妹绝志，我都会流泪。感谢主，
赞美
主。然后再后来呢，谢大家。再后来就是我跟我先生经历了神的特别大的恩典，就是他说他做生意的那段时间，其实我觉得神真的很奇妙，不仅让他生命中有了翻转，更让我生命中有一个很大的翻转。他在做生意的时候，因着跟合伙人之间的很多问题，他很沮丧。我家弟兄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弟兄，很柔软，很善良，凡事他都愿意忍让。他的嘴不是很，他不像我很能说啊，很能说也很厉害，有的时候他不是。所以我们俩在吵架的时候，在争吵的时候，他都是不说话，都是我在那跟被气踹了一样，在那不停的在那说话。那他在跟他的合作伙伴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矛盾不和的时候，他也其实他也不懂得去怎样跟人很好的沟通，自己有的时候很忍耐，心里就会有苦闷。那我了解他，而且我也知道不是全是人家那个姊妹的，是缺乏沟通，性格不一样嘛。再加上我家弟兄这个人，他本身他不会沟通，他就是我做了你看到就是看到，你看不到我也不会去跟你说我做了什么。那他那段时间他就天天耷了个脑袋。那我呢是一个，我以前不认识主，我就是一个挺积极的人。那我认识主以后，我更积极了，我就觉得靠着主是吧？虽然我还没有多少经历他，但是我觉得那主都帮助我们了，还有什么不可以战胜的？所以那段时间我看他耷了脑袋的时候，我心里也很心疼。然后我就开始鼓励他，说：“亲爱的，你看咱们能够，你想做这个生意，神就给了你很大的这个恩典，让有一个姊妹愿意跟你合作，这就是神的恩典。有点困难，我们就把它胜过、迈过，反正就讲大话吧，我就会讲大话。”然后我就鼓励他迈过胜过，可是那真正在难处中的不是我，是他。他迈不过的时候，我再要求他怎么迈过的时候，他都不会因着我的话来迈过。而且呢，那时候就暴露出其实我是那最不了解主心意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主他首先是怜悯的主。其实主，其实我知道他那阵是希望我怎样做，但是我不明白他的心意，所以我就是靠人的办法鼓励他。一次鼓励，两次鼓励，好，三次鼓励还不成的时候，我就翻了，我就闹翻了。我就说，你看你这个人啊，你那个怎么不信主的时候，我们以前在工作中有这么多困难，我们都能胜过，那现在有了主，怎么都被这件事情给打趴了呢？然后我们家弟兄还不说话，我就急了。你知道那时候我急到哪种程度呢？我爸我妈来探亲，探亲的时候呢，他是很努力的把我爸我妈照顾好，我知道他尽心竭力，因为他是个很孝顺的，很孝顺的孩子。然后呢，但是呢，他的精神状态始终就是比较低嘛，因为他很苦恼，他是很一心想把这个事情做好，但是他就感觉到好像就是使不出来这个力气一样。然后后来呢，我就老是看他，他越抬不起精神，我就越盯着他。最后盯到一定程度，我觉得我受不了了。我觉得你为什么在我爸我妈他们好不容易来一次，你虽然尽心竭力，但是你却仍然没有精神。我就到哪种程度，我就悖逆到哪种程度，就是我爸我妈在那屋睡觉，我们也明明知道他们听得见，我就跟他说，你还过吗？还过不过日子？我说如果你不能好好过，我说咱俩就离婚。很大声的说哦。所以后来我觉得很感恩的是，我们杨门有一个姊妹团契，我以为只有我才是这么坏的一个姊妹啊。后来我们有杨门的姊妹团契，我们姊妹们在一起，有一天我们就分享这些事情的时候，大家就说，那个我们大家说说话啊，在婚姻家庭建造中有说过闹离婚的请举手，然后咔我们都举起手来了。我才知道原来不是我自己一个人这个样子。然后我当时就说，我说要离婚，我爸我妈就过来了，就说你闹什么闹，大晚上的有日子不好，他们不说，他先说我的，我啊，然后把我说了一通。然后我就真觉得 怎么会这样，怎么信主信了半天，怎么我自己也很沮丧，他也起不来呢，我就觉得真的是很奇怪。然后但是真的是感谢神，我觉得因为我经历过神跟我说过那个话，然后呢我也知道他自己的真实，因为我也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见证，但是我就不具体说。所以我是确实问主了，我是来到他的面前说，到底我错在哪里？我觉得我鼓励了，我觉得我也把你的话都拽给我家弟兄了，为什么还不见效？然后呢那一天我觉得主就借了一本书，是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就是国内有一个人叫廖智，这个廖智是在汶川地震中他失去了双腿，就是他基本上所有他有的都失去了，女儿在他面前失去了，婚姻其实早在生孩子之前就灭亡了，但是丈夫看见他瘸了就是没有腿以后就直接告诉他离婚，那他没有腿，他是舞蹈演员，他就没有了自己的事业，所以一切他都在那场地震中突然全部失去的时候，他仍然信靠主，他自己靠着主重新用他那个无形的腿站了起来。我觉得真的是让我那天看到这本书以后，我就开始来到神的面前，我虽然不知道该怎样去说，但是我就跟神说，我说我知道我错了，我说廖智在那一时刻，生命那一时刻，他经历了这么大的患难，但是他仍然选择的是相信这位神。我说，那我只不过是因为我的先生在事业的低谷，他打不起精神来，我就觉得自己的婚姻好像都没了一样。我说，我肯定是错了。然后真的很感谢主，我就又一次听到他跟我说话，他说，我就在流泪嘛，我就跟主在说，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你不是在抱怨他，说不是在抱怨他，说你是在抱怨我，在抱怨神。他说你知道吗，他是我给你的，他说你岂不知我给你的就是最好的。我当时听完，我当时真的这话绝对不出于我啊，因为我那时候虽然我知道自己错了，但是这个话绝对不是我想出来的，他就是这几句话。第一，你不是在抱怨他，我抱怨我丈夫的时候实际上我是在抱怨神，因为神说他是神给我的，然后神还有一句话就是带有应许的话，他说你岂不知他是我给你最好的。哇，那个话我一听完以后我就知道我错了，是我怎知他不是神给我最好的。我老是盯在现在，看到他软弱的时候，他需要被怜悯被帮助的时候，我在他软弱的时候，我天天拿着自己的话，拿着神的话根本都没有理解的那些话来指责他。哦，我就跟神说，我说感谢你，我知道了他是你给我的，而且他是你给我的最好的。所以我在那天晚上我就知道了，这句话说完之后，他最大的一个就是在我心里面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就是这个神迹，就是他在我们俩的关系上，至少在我跟我丈夫的关系上，他就在我这一点他就画上了一个句号，因为神对我说话了，他的话就是应许，所以我就没有什么可怀疑的。然后那天转一天早晨，我就做了两件事情，因为我在抱怨他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抱怨他还不够啊，我觉得不解气呀，怎么办呢？正好哥哥嫂子不是住在我们家附近吗？是我们邻居吗？所以我就每一次抱怨的时候，我都到我嫂子那儿，都到我嫂那儿控诉他，你知道吗？所以我嫂子反正就跟着我一起，哎呀，安慰我吧。然后后来我转一天早晨，我就到我嫂子家里敲开他的门，我就跟嫂子说，我说嫂子，我说我想跟你分享。我昨天晚上我一晚上没睡觉，那天晚上我真一晚上没睡觉，就在经历神，然后我说神光照了我，他对我讲话，我就把神给我讲的话跟嫂子说了，我说所以我要向你来道歉，我说因为我在你面前说我先生所有的不好，说你这个弟弟所有的不好，我不但绊倒了自己也绊倒了你，所以我向你承认错误，我说我要跟你说，从今天开始，既然神已经跟我说了这些话，我不会在你面前有任何一句抱怨他的话了。这是我第一个。第二个，我就正好转一天是主日，我是周六看的这本书，晚上主日我来到教会里面，那天正好教会大家敬拜完以后是吧，也给了一个分享的时间，然后我就站到上面去，我就跟弟兄姊妹就说了这件事情，我就说神对我说的话，然后我 愿意听神的话，而且我愿意相信神的话，所以我不再对我的丈夫有任何的怨言和抱怨。我愿意相信神，因为神说他是给他给我的，而且是给最好的。我不会再在人前说我丈夫任何一句坏话。那感谢神，我从那天开始到今天，我没有在人前说我丈夫一句不好的话，因为神不但在那一天他翻转了我对我跟我先生之间的关系，最主要的是在后面我们俩再有产生矛盾和不开心的时候，我都靠着祷告，神就开始光亮我。有一次到哪种程度啊，我们因为教育孩子老有意见分歧，然后我特别生气，那天晚上我真生气，又生气了。我生气之后我就觉得这晚上我不能跟他睡在一个床上，然后我就自己抱着被子噔噔噔就跑到了别的床上去了。然后呢，等到半夜我就突然醒来，醒过来以后呢，我就突然看见，就是神自从那一次跟我说完话以后，神就把我改变了一个位置，在我丈夫的生命中就改变了一个位置，就由原来那个变成原来是他的功课嘛，老让他烦忧嘛，变成了一个祝福他的位置。就是说神要让他每次想到我的时候是甜蜜的，是恩典的。所以我就后来我就跟自己说，我说神把我给他是一个祝福的，是祝福的位置上。所以那天晚上我突然醒来以后，我就想，哎呀，转天早晨我丈夫一醒来，想到孩子有很多的功课要做，想到很多的事情有很多功课要做，以前只有起来想到我的时候感谢神呢都是恩典，可是呢这天早晨醒来一看到我也不在，我也变成个功课，然后给我吓得赶紧抱着被子自己噔噔噔噔就跑回来了。然后从那屋跑到这屋的过程中，你知道在跑的时候我就看到神在笑，你知道真的是就是很大的安慰，就是我觉得神特别满意我这个做法。因为我自己跑回来以后他还睡着觉呢，我就抱了抱他，亲了一下他，然后我才发现其实什么道歉的话都不需要，只是需要我们做到神的心意里面，因为神他要我们这样，他爱我们。好，然后我觉得我今天早晨路上我跟我先生分享，我说感谢神呐、就在这一个星期里面，我们家又不断的因为小狗啊，因为很多事情升级矛盾的时候，包括我们俩前两天还闹了一次别扭的时候，我那天很有点生气，有点难过。然后呢，我就祷告，我就跟神说，是不是时间长了，牧师？我就又祷告了，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啊，你不要光爱我，你不要老光照我，因为爱我光照我是什么？就是我总要抱着被子跑回来，你知道吗？他不用说话，老得我行动，你知道吗？我说我不要了，你老是这样，你老是让我发现我自己的问题，你一光亮我，我就知道我先生不容易，都是我需要，我要改变，你知道吗？我说今天不要，我说你也爱他，你光照点他，我就对他说，你爱他多一点，别老爱我，老让我改变。哎，感谢神，你知道我那个话一说，我说你也爱他，光照他。突然神说了一句话，说我非常爱他，所以我才把你给了他。我当时我就想，神啊，你真会鼓励我，真会鼓励我。你说你爱他，就是才把我给了他，我没有退路了，对不对？我还有什么退路呢？那真的是，所以我当时想，感谢主，你几年前你说他是神给我的，你怎知他不是我最好的？今天你又说你爱他，所以你把我也给了他。我说好了，我们的夫妻关系终于在神里面画上了一个圆满的记号，就是他是我最好的，而我是神爱他才给了他的，所以我们还闹什么闹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感谢神，就是当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会看到的自己的婚姻家庭其实都是蒙神的祝福的，真的是我们要下定决心。我觉得我在这里面我自己什么都没有做，但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神对我说话的时候，就像我先生刚才分享的，神对我说话的时候，我愿意相信他，我愿意顺服他。所以我就觉得只要你相信他，你顺服他，神他都是信实的。那我再说我们的儿子，因为我经历过神的光照，也经历过神的神迹，让我生命一下子翻转，比如对待我先生的关系上就一下子翻转了，就过来了。那于是呢，在儿子的问题上，我们儿子是比较难管的那种孩子，我经常有时说国内有一个熊孩子，我觉得特别适合是我们儿子，你知道吗？就让你不停地着急。然后呢，我就也是期待啊， 我就老跟神求啊，我就说神啊，你要不哪天也像我对我先生那样，你也突然光照我一下，也突然那个就是给我一个神迹，让我对待儿子的态度眼光突然就翻转了，从此看他就是最好的了，你知道，就像看我丈夫一样。哎呀，结果呢没有，一直没有，等到现在也没有。但是我最近我就有的时候在单位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喜欢听一些讲道，然后最近我就突然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感动，我觉得也许我等不到。为什么也许我等不到呢？我不是说神他不一定这样，也许哪天他真的给我，但是我觉得神这次他不是，也许不是这样做工，那个做工他是白白给了我一个恩典，我不需要自己做任何的功课，我就被他翻转了。但是在跟孩子的关系上，我觉得因为我的信心是小的，就是在主里对孩子的信心是小的，所以才会跌跌撞撞遇到了那么多的困难。然后我就想说什么呢，我就想说感谢神，因为神知道我们都是小信的人，在这个跟随他的道路上经常会因为信心不足就会跌倒绊倒，那所以神他就会把很多的应许其实很早就放在了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心里面。我的儿子呢，他虽然在生活中包括学习上有很多让我们操心费心的事情，但是感谢神，他在前年是吧亲爱的，前年我们阳门教会刚成立，就是有一个洗，就是受洗的仪式，就是看有没有感动的弟兄姊妹愿不愿意受洗。然后呢，他们有几个，有三个差不多大小的孩子，那时他是12岁。然后呢，我们那些同工的弟兄就给这些孩子们，包括还有这个新制的弟兄姊妹，就是做一个叫什么纪要真理的一个辅导。那把我儿子也叫去了，也给他讲。讲完之后呢，我们就问问他说，那你有没有感动啊儿子？然后儿子说没有。那我们作为父母呢，我们俩觉得就不要特别的 push 孩子，因为这个受洗本身是圣灵的工作嘛，那我们就没有任何的这个父母的劝说啊，都没有。然后呢，直到最后一天，转一天就要受洗，直到最后一天是吧，我们又成立了，专门去了一个退休会，去了一个营地，然后又再一次给他们强化纪要真理的时候，还特地要说到底决定了明天受洗有多少个人，因为要把那个礼袍要拿出来嘛。然后问到我儿子时，我儿子都说他没有，那我们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呢，我就跟我先生，我们俩，他就跟我无意中就聊起来这个事儿。回来我们俩就说这个孩子受洗的事确实也不易，使劲的 push 他。那因为这个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想呢，那如果孩子想受洗的话，一定是我们要同感异灵，三个人一定都要受圣灵的感动，知道是出自神的。那我们就是这样想的。然后我们想，那我们一定会要有一个祷告，而且一定要同时感动，那神一定要把这个受洗这件事情显明在我们心里。那既然到现在都没有，我们没有这样的祷告，也没有这样的感动，所以就算了，我们就也不用再说了。哎，结果到11点的时候是吧，10点多，我们的儿子就自己下楼了，就来到我们俩的身边，就说爸妈们想谈一件事情。我们俩说什么事情都这么晚了，赶紧睡觉，转天我们还有主日活动受洗呢。他说我想受洗。我们俩觉得很奇怪，因为说了那么多他都一直没有，那都到最后了，你怎么会跟我们俩说受洗呢？但是真的就在他下楼5分钟前，对不对，我们俩就讨论出这些事，就说那如果要想受洗，一定我们有个祷告，而且祷告一定要同感异灵，有从圣灵而来的感动。那我们就说那行，那我们仨一起祷告吧，如果是从神而来的，神一定会要让我们三口有感动。好，我们仨就手牵着手就一起祷告，然后他爸爸祷告对吧，哎呀木杂杂，然后我祷告完全进入不了状态，就完全心都没法安静下来。然后这时候我妈妈来探亲嘛，她在楼上，她认为凡是，因为我妈不信主啊，原来我那么说她，她说凡是去跟教会有活动，她都觉得是浪费时间，你知道，所以她在楼上就喊，你们仨都这么晚了还不睡觉，在干嘛呢？就在搅扰。然后我的心就特别烦，你知道吗？我心想算了，哎呀，反正都已经到这个时候，不受洗就不受洗，当时是我这样想的。结果我就想松手嘛，我儿子突然抓紧了我的手，说不，我要祷告。我很惊讶，然后我说那你祷告吧。他就祷告啊，感谢神。结果他刚祷告，我们俩就开始感动，就哭了。因为孩子说了一句特别特别简单的话，他说神虽然我还不能够完全认识你，但 但是呢，他就回忆这个叔叔，就是我们同工的弟兄跟他讲的那些分享，他说虽然我还不认识你，但是他就描述叔叔送他回家的时候，问他 Frank 你有什么想法什么，他说但是我愿意在你的道路上让你带领我再往前迈一步。12岁的孩子跟我们说的，让我们俩的眼泪啊就在那流。好，感谢神，因为我们说了一定要同感异灵，那我们有了，我们完全都被神告诉我们，孩子这个受洗就是从他而来的，所以后来毫无阻拦，孩子转一天就受洗了，12岁受洗了。然后当我现在在冲孩子现在老发脾气老嚷嚷的时候，我现在就感谢神，他就最近一直在让我回想这些事情。回想什么呢？就回想到我们人其实真的是小心的人，我们很软弱，我们经常凭着我们的眼见来想来判断这个孩子，其实神他都知道，所以他才在这么早的时候他拣选了这个孩子，其实他是知道我和他父亲的软弱，知道我们在这个孩子的身上是缺乏信心的，所以他早早的就定义说这个孩子是我所拣选的，他的道路是他来带领走的。但是我们时常看不到这一点，我们经常现在仍然是靠血气的东西来教导这个孩子，所以我现在就经常的去想，神他为什么这一次他不给我一个光亮，让我对孩子态度翻转呢？是因为在这件事情上他要带领我走一条信心的道路，因着他赐给我的应许就是这个孩子。所以当我领受到了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最近我看到的圣经，我看到的很多的话语，神给我的话语中就让我看到，你看神做事情他是不是都是先把应许给我们。亚伯拉罕，神带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他是先把应许赐给了亚伯拉罕，那是亚伯拉罕看到了什么？他赐给了亚伯拉罕，告诉他会有一子赐给他。那时候亚伯拉罕跟萨拉那时候已经根本都不可能，而我的儿子他还在成长，万事皆有可能，但是告诉亚伯拉罕会有一子给他的时候，他们已经是从人的角度是毫无希望的。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但是他仍然是一个小信的人，他最后等不及神给他的这个儿子，他也做错了事情。但是神的应许是先给了我们，而最后神的应许也靠着神自己来成就。那你想，我就想，我前两天就是读到路加福音里面，我就记得彼得，耶稣被抓之前他对彼得说了一番话，他说彼得彼得，他说撒旦想要怎么样，他说想要掠夺你们，他要像把你们像筛麦子一样筛你们，他说但是你放心，我已经为你们祷告过了，已经为你们祈求过了，叫你们不致失了信心。这段话在哪写的呢？就是在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前。那我就想，你看神他又是把一个应许放在了我们软弱之前，那他告诉彼得其实是神知道，因为后来彼得就说我就是同你上这个同你上那个我都不会，然后耶稣告诉他说你很快在基教之前就会不认我三次。那神他知道，耶稣基督他知道我们后面的软弱，所以他一定先把应许给了我们，让我们要持守他的应许。那我就想，那我的儿子呢？神也一样，他在他12岁的时候就拣选了他，而且这个拣选真的不是靠着我们父母劝说，而是靠着我们想神一定有一个同感异灵放在我们，那也神也给了我们，这就是神的应许。那我现在是不是就是在彼得那三次不认主的过程中呢？我承认，因为我时常犯罪，但是神说，神那句话说，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们不致失了信心，等你们回转过来还要兼顾你们的弟兄。所以我就想，那我现在是不是就是在这个阶段呢？所以我很感谢主，他没有这一次像我跟我先生之间这样的夸一下给了我们，而是要让我像彼得一样走一条主赐了应许，牢牢抓住应许，跟随主的道路。所以很感谢神，所以我现在真的就是靠主的应许，要继续希望下次那个王炳牧师再让我们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愿我们能在我们儿子的这件事情上能够为主做更多的见证。感谢大家。
啊，赞美主，赞美主，
哇，
太好了。 大家是不是被他们的见证感动啊？
感动
的举手。是不是？
完全感动。
看起来，就像他们讲的，他们的生活很平凡。其实我们是不是都是平凡人啊？是平凡人的举手。我也感谢神，我是一个平凡人。好多人要把牧师要看得很特殊，我常常告诉他们，我是一个平凡人。有时候一个人在公园里面坐在那个椅子上玩耍，是因为我是一个平凡人，所以做平凡人好不好？感谢主啊，平凡人有不平凡的见证，是吧？就是这个神在这个我们的生命里面，我觉得真的我的感动也是对的，大家觉得是对的吧？我不太了解他们，但请他们来。所以神是讲话的神，他的这是非常实际的，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来经历。我们现在我也有儿子，我也有女儿啊，我也经历过婚姻上的好多时候有这种冲突啊什么，真的非常的实际的见证，你看到他们怎么样来回应神。我觉得今天如果总结一下的话，他们就说当神真正我们祷告上要用心要敞开，这是第一点，是吧？心敞开非常重要。有时候我们有很多的词语啊话词，这个真的神不是太看重，心敞开很诚实的向他祷告。
对，就像这次外学那个祷告，其实如果我们那时候我们不认识神是真的，但是如果我们不信靠他的话，我们也不会向他祷告。
是，所以但只要我们向神祷告呢，就是我们一定跟他有关系了。所以甚至有的人跟神闹别扭，是跟神来这个争论抱怨，那这个呢代表什么呢？所以不要来有一个觉着哎呦我有好听的言辞。有一次我有一个朋友呢，他就说了一句话，刚受洗不久，他说我现在常常跟神闹别扭，但我知道如果我能跟他闹别扭的话，就是我跟他的关系已经很近了。你不会跟一个陌生人闹别扭，是不是？感谢主，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闹别扭代表一种什么？诚实的一种表达。夫妻之间有时候我们会闹别扭，为什么？因为很近嘛，所以我们会闹别扭。所以我们这个神呢，并不看重我们这个外面表现出来这种现象，而是他看我们的内心。所以就是说，今天的见证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说，当我们内心，对着神、对着彼此的时候呢，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因为神就介入了。那后来他们讲到这个，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当神讲话的时候，他微小的声音在向我们讲话的时候呢，心里有感动的时候呢，就是要来回应，要来愿意被神来改变，这个就是一个聪明人。所以你看到他们婚姻里面的祝福啊，当这个张静生给他讲话的时候，他就听的时候知道他的丈夫是生给他最好的，而且他呢也是神把他放在他的丈夫旁边，就是要来祝福他丈夫，好多问题就写了一个句号，是不是？我觉得我们的生命里面好多问题呢，一定要赶快写个句号，不要绕来绕去绕来绕去绕来绕去，想不通，做不了，回不去，也往前走不了。所以呢画句号很重要，就是要对神要一个回应，神的话说了，有些东西要画句号，赶紧画往前走。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对我也很 touch。 那后来讲到就是说，真的他们这一个包括跟我们的儿子啊儿女啊跟别人，就是信心之路，有时候有些事情呢还没有看到改变，但是呢神在教导我们信心的功课。我在我的儿女身上也是这样，神一直讲的信心。所以讲看到信心的时候呢，就是你要看见了看不见了，因为这个世界跟我们的世界已经完全不一样，我们不能用同样的方法教导我们的儿女。为什么？你把他教导到最好的时候呢，他就成为80年代的一个很好的青年，但是他不能成为21世纪很好的青年，对不对？大家可以理解。你要把它放到21世纪，用80年代1980年代的方法教，你会将来会很后悔的，你相信吗？因为我教导我过去就是这样，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用80年代的教导的方法把我的儿子教导，把将来他就不能进入这个世界，他会很 frustrated， 对不对？但是呢未来的世界怎么样我们不清楚，这就是一个信心的道路，是不是？我们一定要相信这一点，未来的世界跟我们昨天不一样，跟今天也不一样，但是神知道。所以当神塑造的时候，按照他所看见的塑造的时候呢，他怎么样做 他知道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手整的祷告我们要放开，我们就是来祝福我们的孩子，正面的让我们能做的，不要去拼命去扭他。我曾经在服侍一个台湾来的一个年轻人的时候呢，这个孩子他就是很痛苦，家庭关系啊、学习啊各方面都不是他所情愿的。那我在跟他一起吃饭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一个异象，吃饭祷告的时候看到一个异象，就是一个盆景。盆景呢，就是说这个铁丝扭着它，做成一个特别的形状。我说神啊，什么意思？他说呢，这个孩子就是他的父母把他做成一个盆景，他本来是一个参天大树，但是呢，做成了一个盆景。你明白这个意思吗？盆景漂亮，可以放在自己的内室里面观赏。但是呢，这个树啊，你看长得，它有它的样子，那个神让它长的。这个它是参天大树，它要风雨无阻，对不对？它的根是扎在哪里？这是神让它长的。所以这个东西我看到，我在这个服侍的过程里面我就开始悔改，真的悔改。为什么？神教导我很多，你不要用你的手去塑造你的儿子，不要用你的手去塑造你的塑造你的女儿，不要用你的手塑造你的弟兄姐妹，你要为他们祝福，讲当讲神的话的时候讲，但是呢你要把这个留给神去做，你自己不要用你的手去做。所以我也在学习，我相信大家都在学习，因为我们都是人，都有软弱。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见证非常的实际，就是说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生活里面去实实际际的来感受神。那这个生活里面实际的感受呢，就是产生一个巨大的影响力。大家相信吗？就是芥菜种，种下去的时候，那个芥菜种最后长成树以后，飞鸟来宿在上面。我们不要小看我们每一个生命里面的一个神对我们的感动。有时候我们一直要说做大事，其实好多人也给王炳牧师，王炳牧师你要做大事，你是一个大呼召的人，你不能老在这个小小的教会。真的，我跟你讲，不是好多人向我讲，有的人看到关于我的意向，有的人为我祷告发预言。甚至有的人都对我有点这个觉着很奇怪，因为他们看到异象的时候觉着我是做大事的，那为什么你小事做小事？那但我心里非常的清楚，大事就是小事开始，小事上中心就对了。所以我觉得教会的人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你们是非常重要的人。所以就是说当时也是我也看到异象，别人给我祷告，他说我看到你种了几棵树呢，最后变成了森林。我要种的呢，就是那三棵树。它成不成森林呢，那是上帝的事，但是而且它肯定会成为森林。为什么？因为那不在于我，我栽几棵树，我忠实的栽了那几棵树就可以了。下面它要怎么长，它的种子往哪里撒，那就是上帝的事情。所以对我来说呢，神给我一个信心，就是这个教会，神有拣选在里面，神有应许在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好多的 struggle， 我跟你讲，我的生命也有 struggle， 大家都有。这个对神来说不是一个意识，他只是在塑造我，他信心的塑造。将来我们的教会每一个人，我觉得身上都会有极大的一个影响力要爆发出来。我今天我为什么你们可能看到，当我看到每一个人，你们会感受到我非常的尊重大家。那有时候可能会忽略大家，但是其实我心里面非常的尊重大家。为什么？每一个人到我们教会的人，我都祷告过，都是生前选择，每一个人都是神要大大祝福大大用。所以今天的见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鼓励我，就是说大家不要失去信心，对我们里面的 struggle， 对儿女，对婚姻关系，对经济，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就不断的来依靠神。那我就想起来好多先知先人发的预言，不知道你们记得不记得，你们信不信？我都信，我都记得。哎，那个弟兄我告诉他，我说神给你发预言呢，接着先知发愿，你将来神要在财富上要大大的祝福你，你还有什么？很多人记得没有？我怎么就能赚钱呢？我说对，你今天看你这个样子赚不了钱，神就要行神迹，你知道吗？你如果今天会赚钱就不算是神迹了，是不是？哎，所以我真的神给大家发的预言我都记得，我常常看，我还为你们祷告，就是希望你们呢也要继续的祷告，不要灰心。真的，我今天看到好多人那个成就，那凯文那时候回到国，被迫回国，很痛苦， 啊，真的，我就记得像这个他走之前发的预言，我常常写 email 鼓励他们，神说要带你们回来，你们的工作完成，就果不其然就带他们回来。就说这些事情，就是我们接着弟兄姐妹的这个来提升我们的信心，就一定要有这样一个就祷告，不断的敞开我们的自己。有时候我们的信心真的非常小，没关系，弟兄姐妹，你的信心大和小就像彼得一样，对不对？他也不知道他信心多大多小，他要吹牛。有时候我们会吹牛，我们信心很大，有时候又觉着我们信心很小，都没关系，因为神太知道我们。最主要的，我们向神来敞开，我们会看到一个一个的神迹就会出现。我觉着我作为一个牧师呢，非常的幸福。为什么幸福？我常常跟你们一起，跟大家一起经历神迹，因为别人你们的大家的神迹就变成了我的神迹，是不是？所以就好多的生机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那是生机，就是说生命的改变，家庭婚姻的改变，所有的真的就是说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吧。借着这个信息，我们就是要来提升我们的信心好不好？